两人经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交界的达里恩省原始雨林系飞往巴拿马首都的时候，大批走线的中国人正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前往巴拿马的途中，无论是行经长达266公里极端危险原始雨林的移民大道，或者是经加勒比和太平洋两岸水路进入达里恩，被哥伦比亚毒枭掌控的人蛇的集团是搜刮行李和遇害的案件是屡有所闻，他是丝毫未能够阻拦中国的这些移民的大军的决心。美国政府早在月前就宣布不会接受经由中美洲到美墨边界是申请政治庇护的走线客，只有在瓜地马拉新设的移民办事处申请才会是列入考虑。这个暂时导致拉丁美洲偷渡潮减缓，它是因为新规并不适用于没有遣返威胁的中国走线客，反而使到来自中国的运美走线潮是逆势成长。今年四月，巴拿马的公共安全部长胡安皮洛在与美国和哥伦比亚国土安全部长举行的三国难民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面对现实分担庞大难民潮造成的庞大开支。据皮洛估计，每位难民途经巴拿马至哥斯达黎加的边界十几日的期间，每日是平均饮食、卫生医疗和住宿开支是87美元，为政府造成是每月上百万美元的负担。針對罕見的移民潮，巴拿馬移民局副局長薩拉尼亞說，至7月底為止，2023年由哥倫比亞邊界入境的難民人數已經突破248,000人，其中超過兩成是5歲以下的幼兒和嬰兒，這個人數打破了2022年全年是經由同一個途徑入境的總人數，甚至多出700人。他更加警告說，2023年全年總數將會突破40萬人。依国籍分类，第一季的难民人数居冠的委内瑞拉超过100,000人，其次是33,000的海地人，25,000名的厄瓜多尔人，运出中国大陆的走线客人数都超过8,500人。这个与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中国走线客一年之间入境暴增17倍是趋势相当。其他外州的偷渡客来源仲包括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非洲的贫困的国家。美国之音将巴拿马发布的数据与哥斯达黎加的移民局是相核实，发现与哥国统计的204,000人有44,000人的差距，显示未经卡洛亚通道关卡而由开放边界的越境是进入哥国之后，有人蛇集团接手送往520公里外尼加拉瓜边界白石关卡的是不在少数。巴拿马国家边境服务队太平洋分队提供给美国之音的视频显示，8月16号和17号先后在紧邻哥伦比亚的猴岛与科卡里多河人迹罕至的出海口救援了40名中国人，其中29人被迫在猴岛登陆之后遭到遗弃，其余11人就在科卡里多河口被发现。水路接驳由于费用较高，极少有委内瑞拉、海地和厄瓜多尔人是问津，但由短短一星期内在海外获救送往临时收留中心的中国人就接近100人来看，这个路线正是逐渐受到中国走线客的青睐。论经雨林和水路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前者必须在极端严峻的自然环境下冒险跋涉原始雨林长达5至10日，不单止时间长，而且途中遭到犯罪集团的搜刮杀害，风险是比较高。后者经由雨林河道出海时间较短，但出海之后被遗弃孤岛或者海滩亦都有同样的致命风险。中国政府在2023年1月和3月起首批开放对阿根廷、古巴、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的出国团体旅游，8月10号进一步加入哥斯达黎加、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当中，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早已经是走线客运美的南美起点，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尼加拉瓜以及洪都拉斯两个贫困的国家就是新兴的便捷服务中继站。中国走线客过去多数是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北上，或者经拉丁美洲国家飞往墨西哥。在中国政府开放国外团体旅游后，中国人的走线方式选择更为多样化，更多经济能力许可的走线客持用人蛇集团提供的经过变造的护照，或者利用相貌相近的拉丁美洲中国移民证件闯关，免受雨林之苦。 这种的新兴的便捷服务和传统的行经列国都受益于金融卡、无国界跨国提领和手机国际漫游，他们沿途提领所需，支付所经各国的食宿和合法非法买路费，回避随身携带大量现钞的风险，更加享有与其他走线客和带路的集团同步联系的便利。这种做法在拉美难民潮当中仍然很少见。巴拿马公共安全部长皮洛8月21号在亲自监督水路转运几百名难民的时候强调，现在每日平均涌入2500人。而在哥伦比亚方面，目前据估计还有数以万计的人等待越境。除了临时安置设施早已经饱和之外，大量生活垃圾和河流水源的污染亦都已经突破最大的负荷。随之而来的霍乱、肺炎等传染病正是挑战无国界医生等人道救援团体的最大极限。对各接待的设施邻近原住民村落的正常生活已经造成另类的新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在巴拿马报道。